我连，我想先用半个钟头以上的时间，我把这个小解释一下。那么我解释以后，各位对于每一项有什么意见，或者你们有什么补充，因为我们是要研讨，不是单一个人讲啊。好，现在先看第一点。第一点我提出来最要紧的还是禁食祷告。也许你的教会曾经举行过禁食祷告，也许你的教会还没有。祷告会很重要，个人的祷告很重要，个人的祷告就支持做教会的祷告会。祷告会里面呢，更好的一件事呢，就是禁食祷告。那么所以我这里祷告是提出两个，一个嘛是祷告没有禁食，第二点呢提出禁食祷告，但重点我是放在禁食祷告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在四福音里面我们多次的看见了那些门徒不能赶鬼，耶稣说因为你们没有禁食祷告，你们即使祷告了鬼也不听你，也不赶不出去，就是没有禁食祷告。那为什么禁食祷告是那样的重要呢？因为禁食祷告就表示说我们完全不是依靠自己，依靠圣灵。因为一个人呢、那个身体的力量啊，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有吃饭，有营养，有营养嘛，我们身体力量很够。但是现在我们做属灵的征战呢，不是靠着我们的饮食，我们用那个吃饭的时间呢去祷告，那是神喜欢的，魔鬼惧怕的。所以这个禁食的祷告，我盼望各位有经历。也许我们中间有些人啊，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很有这方面的经历了。我想回到教会里面去啊，你碰到教会的大事，就应该暗中的提一下，不要公开说。你可以对教会的领袖们讲，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呢，你应该发动这件事。你不妨举行一个禁食祷告，通常就是一天，最少就是一餐。早晨不吃，很多人在北美洲人早晨都不吃的。那么应该就是，那不算，应该是中午，午餐不吃。礼拜六不办公，或者礼拜天呢，做完礼拜啊，就留在教会里面就是祷告。我看不少的教会啊，就这样做。我自己经验过，在1961年呢，要发动拆船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世界的华人教会没有人做拆船，1961年。虽然在30年代、40年代，在这个广东、广西啊，这个剑道新学院呢、曾经做过拆船，但是呢，到了越南、到了印尼，一个世纪以后啊，就慢慢呢、这个缩小下来了，就慢慢变成没有了，后继不上，就没有了。那么，真正成为一种的运动，拆船运动，是1961年开始的，在华人教会里面。那个时候，我要带领这种的运动呢。我觉得非常难，你弟兄姊妹不一定会赞成，教会的领袖一定会反对，你一个人想做人家跟不上了怎么办呢？我觉得这是神的命令要我们做，既然是神的旨意要我们做，那我只好祷告。祷告觉得不够，有负担，禁食祷告，以后我才宣布这件事，在祷告会里面才提出来。我自己先祷告好了，先有禁食的祷告，然后呢我在祷告会里面提出来，祷告的人也赞成，以后我又在执事会里面提出来，执事会也赞成，再到会友大会，现在会友大会又赞成，那么整个就是推行的时候没有难处。所以要从禁食祷告开始，那这是一个见证。另外一个见证呢，就是发现呢教会有一点分裂，过了几年之后，教会不是没有问题，有人就有问题，你怎么属灵的教会也有问题的。因为魔鬼啊，就是要尽量想办法破坏教会的合意。所以我发现教会里面有点不合意了，就是之间呢分着两边了。那如何去解决呢？以后我就用禁食祷告来解决。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呢，禁食祷告是大有功效，不单是有人通知我们要去赶鬼要禁食祷告，就是碰到教会有大事要推动，就应该有坚持的。如果没有坚持祷告，我看着很难的成功。就是成功的话，也是很多的难处，也是成功的那个比例不高。所以我第一点提出来，你们思想这个问题，回到教会里边去，碰到盖礼拜堂啊，或者要去设分堂啊，或者要发动拆船的工作啊，或者要举行拆船年会啊。或者教会里面发生问题了，那么最好有一个禁食祷告。 就把魔鬼的意识把它赶出去，事情就会成功。第二件事情呢，教会今天非常要紧的，不单是祷告方面很要紧，那个门徒的训练非常重要。差不多这四年来呢，我们北美洲都很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门徒训练。我们晓得当时跟随主耶稣的这一班人呢，不叫做基督徒了，是叫门徒了。所以他写信里面，你看他感动四福音写的人，没有写基督徒的，你有没有发现呢？都是写门徒。一直到使徒新传十一章了，那一班的门徒啊，分散到安提阿去，人家就看见，哎，这一班人是跟随耶稣的，跟随基督的，叫他基督徒。所以主的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那现在我们都讲基督徒了，不讲门徒了，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变成呢就注重生命，没有注重生活。这是指着我们纯净信仰的教会来讲了。有的教会根本是生派的教会，连生命都不注意了，那根本他们连基督徒都不是了，只有教友，没有基督徒，那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我们今天当作我们的信仰很好，我们教会很不错，但是我们单讲基督徒，没有讲门徒，这个不对。为什么不对啊？因为基督徒是讲里面的，门徒是讲外面。基督徒是讲生命的，门徒是讲生活。所以我们常常什么呢？在生命是有生命的，悔改吗？悔改了。得救吗？得救了。有生重生吗？重生了。但是他的见证怎么样啊？哦，一塌糊涂啊，这个就是温度问题了。为主做工啊，传福音啊，这些啊，他们觉得这是不比的，这是传道人的，这以前一向的毛病。我们中国教会有这种一向的毛病，所以最近来我们很注意这个门徒训练。我们在中国圣徒布道会里面也专门有几个同工去帮助众教会训练门徒，把基督徒带领他们成为一个门徒，完成福音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那么我们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啊？这里讲啊，被带领。如果你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受过门徒的训练，他要带领你，那么你应该跟随他。带领被带领呢，就是说有榜样可看，你只做我的榜样，我要跟随你的榜样。好像当时彼得这一班人跟随耶稣，耶稣是榜样，他们跟随耶稣做主的，做耶稣的门徒。那么现在呢，在教会里面说要有保罗，说要彼得，那好，我在后面我看你保罗。所以在教会里面应该有保罗，有提摩太，就这样。如果你只做提摩太，那么你应该找到一个保罗，我看看我的老大哥是谁，我的大姐姐是谁，他是我的榜样，我跟随他。他的读经是我的榜样，他的祷告是我的榜样，他做礼拜的态度是我的榜样，他出去传福音是我的榜样，我跟随他。那么你也不妨拜师啊，比如说，哎，我拜师拜师傅啊，你要做我的保罗啊，我做你的提摩太啊。那如果相反过来，神对你的带领不是这样，你已经是保罗了，那你不要做提摩太啊，你已经做保罗，你为什么要做提摩太呢？啊，那么你回到教会里面去啊，这次回去，你只要做保罗，你要带领一个提摩太。你觉得这个人呢、啊，我有负担，我要带领他，要像我一样，他的读经要像我一样。那么你跟他一同读经，一个礼拜读一次最少，读一次。你读经怎么读法的？哎，你读给我听啊。啊，然后你读跟他听，那读经应该是怎么读的？怎么得亮光？应该是抱什么态度？抱什么信心？抱什么爱心去读经？读经以后得到亮光，应该怎么去行？那你要做这个榜样给他看。还有祷告，你一个礼拜至少一次两次跟他一同祷告，看看他祷告的怎么样。听他祷告觉得，哎，这个人祷告一塌糊涂，不行。那么你看教他祷告应该是怎么样？有人祷告专门求的，求这个求那个，满袋子里面都是求，不对。祷告应该要认罪，祷告应该要感谢，祷告应该要赞美，祷告里面应该要被替人家代求，然后才最后一点，还有为自己求恩。很多基督徒实际都是求自己的，主啊，给我今天身体健康，主啊，给我今天不要生病，主啊，给我今天开车不要撞车，主啊，给我今天小孩子很乖听话，主啊，主啊，这样完了，没有了。哎，你说他没有祷告吗？他有祷告啊，说祷告就是自私自利的，这个主耶稣不喜欢，这个不是门徒的祷告。你看四福音里面呢，门徒叫这个请求耶稣，主耶稣啊，我都不懂得祷告，请你教我祷告好不好？好啊，那主耶稣就把祷告文教他们了。他是不是叫他说你要求今天天气很好，你要求今天开车顺顺利，你要求什么的？他没有这样教的。他教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那这些都是门徒不喜欢听的。你教我祷告应该是祷告求这个求那个，为什么祷告到天上去了？祷告神的事情，但是有先后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一切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但是我们人呢是先要东西，嗯，求你求神今天给我啊这个赚多一点钱，工作很顺利，给老板好印象，给我什么样的顺利？那这些啊都是后面的，前面呢先顾到属灵的事、天上的事、天父的事。所以这些呢都要做榜样给那个我们那个提摩太看。我说保罗，我要做给他看，我的祷告啊要给他看，给他听。那么你带领他到差不多了，好，我们还有带领他什么一同做礼拜。虽然他已经做礼拜了，也许他是一个魔道朋友，你更要带领他坐在你的身边，看看他做礼拜是什么态度。这一下子就看出来，一个钟一次两次就看出来，可能做礼拜没有虔诚的态度，在那地方也看得出来。有人做礼拜呀、啊、不专心，人来了心没有来，那么你也看得出来的，眼睛东看西看，等一下看看表，手表看一看，手表看一看，他的心不在，身不在焉，那这些都是不对的。那么你要带领他到一个程度啊，这个人很虔诚的崇拜，很专心的赞美，有守教的心啊，咱们听到啊，那好了，我带领这个提摩太成功了。好，那么以后还带领他什么？这样子单单这样够了吗？会做礼拜，会祷告，会读经，到了吗？不够的呀、啊，还要带领他什么？去传福音，你要去传福音做个榜样给他看，怎么样做家布道，怎么样去按铃，怎么做经济谈，开头怎么谈，最后怎么结束，怎么引到一个人归主。那以后让他做，你跟随在后面看他怎么做，他做错了你还要教他，还要这样带领。还有呢，你有时候跟他一同打球一下，看看这个人在打球里面脾气会不会滑出来。很多人呢、啊、平常装得很属灵的了，一到打球就不属灵了，哇，那个脾气都来了，急得被你巴拉被你巴拉，什么脾气都来了。那做基督徒的打球跟非基督徒打球不一样，哎，你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基督的生命，你跟他一同来，跟他一同游水试试看，跟他亲自买东西看看啊，人家少收他这个五毛钱了、啊、他会不会补出来？如果他补的，哎，不对啦，人家少收你五毛钱了、啊、你怎么不补还给人家？肯定要补还了、啊，我们做主的门徒应该补还的，诚诚实实的，这个就是生活上啊，你要辅导他的。还有呢，他是不是有十分之一交给教会啊？是不是有这个平常对神的钱啊？是不是真的有缴了啊？还有没有奉献呢、啊？那么你都要关心，大概怎么带到一年到三年？最快啊，带领提摩太要一年，最迟要三年。那带领完了，好，你就告诉他，你已经是成为保罗了，你不要叫提摩太了。你已经成功了，好，你要去找你的提摩太，我去找我的提摩太了，啊，我们两个都是保罗了，虽然名字不是叫保罗啊，我们两个已经是保罗了，这个叫做门徒训练，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圣经里面的真理。你看保罗在提摩太里面的书里面告诉提摩太怎么样，你要教导哪些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你看这么一讲是四种人，保罗带领提摩太。提摩太带领一个教会的领袖，这个领袖又带领另外一个魔道友，所以你看保罗一做四代，那个门徒训练四代。那如果这个办法带回去你们这样用啊，老实讲教会一定增长，不增长那真是没有这回事，一定增长的。那现在很可惜什么呢？很多人听了都回去都没有做，而且很多都是做基督徒不做主的门徒，那不行的，我怕你们在座每一个人都做主的门徒啊，你们要做保罗啊，回去一定要做保罗，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应该做主的小教员。我觉得啊，主的小非常的重要，同教会的增长很有关系。美兰浸信会啊，现在在全世界里面教会增长最快的一个宗派。我不是这样高举一个什么宗派，宗派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不讲。有它的缺点，有它的好处，但是我们承认教会增长最快的是美兰浸信会。我不是浸信会的，我当然我这样讲没有问题。不是告诉自己的啊，自己的崇拜，但是我们承认他们是在进步的快。什么原因？注重基督教教育。我昨天在讲台上面不过提到他们办小学、中学、大学新学院、研究院，我没有讲主的学，主的学非常重要。我们过去啊，这个主的学啊，华人呢、啊、在远东有一个毛病，现在在这个北美洲有些教会也有毛病，就单单那些什么幼稚园啊、小学啊。就这样叫做主力学，中学就不来了，大人就不来了，连老人都不来。主力学的是主日的学校。现在我们念经的研究啊，教会啊， 就是什么，简单讲啊，就是耶稣基督的学校，对不对？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啊，就是耶稣的学校，所以他们耶稣叫做师父啊，就是先生啊。你看他说学生不能大过先生，耶稣基督说我是先生，你们是我的学生。那么他说，那这个尼哥底母对他讲，你是师父，你是天上派的师父。那么那些人跟随耶稣是什么？就是门徒了，门徒对不对？门徒是跟师父学习的。所以临近的研究啊，主耶稣基督就是校长，就是教授。我们是谁啊？我们就是他的学生。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教会应该就是一种的学校，属灵的学校。就每一个来到教会里面，好好的圣经的教导他们。很多基督徒啊，拿着圣经啊，这个不懂得圣经，这个最糟糕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香港的时候，我看见有些青年人啊，中学生、大学生啊，我看见很高兴，他们去做礼拜就拿着圣经。我们在北美就很少有这样的，公开就拿着圣经的，他们就拿在手上了。啊，我就称赞他们，我说：“哎呀，你们手上拿的这一本真好。”我说：“这一本叫什么？”我说：“叫圣经了，你看不懂。”我说：“是的，我就问你了，是不是同我一样？我是圣经，你是不是圣经？”我说：“是啊，圣经了。”他们没有想到我问第二个问题。我说：“圣经你们相信不相信？”当然相信了。不相信我们就会拿着圣经了。我说：“好，圣经第三个问题我问你了，圣经讲什么？”母鸡，他跟我讲母鸡，他说不知道。我说：“你们是谦卑讲不知道，还是真的不知道？”他说：“真的不知道。”说如果你问我启示录讲什么，我就讲不出来了。我说那就糟糕了。我说有个医生问他，这是什么书啊？这是医科的书。你相信这个医科的书会对你有帮助吗？我相信。医科的书里面讲什么？我不知道，不知道你还要做医生，那就糟糕。啊，这个很伤脑筋的。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那在什么地方读受训练最好？主的学里面受训练最好。一个难得有来到这里，有拆禅大会什么，哎，有机会读读圣经，很难得的有到一个什么地方，哎，培灵会啊，读读圣经。其实呢，在教会里边呢、啊，这个查经最好的、啊、就是主的学，应该从幼稚园一直到老年班，80岁班、100岁的，都应该参加主的学，都应该的。做礼拜11点钟做礼拜，应该9点钟就要去，9点半就要到，应该参加，先参加主的学受这个宗教教育。然后参加主的崇拜，因为主的崇拜啊，就是一个配灵圣职，就供应我们灵里面的需要啊。讲一点点，有的嘛讲30分钟就完了。如果再一个翻译国语讲，翻广东话，广东话翻国语，而且翻英文，30分钟剩下20分钟，能够听到多少呢？主的学里面的查经最重要，所以你们应该去参加主的学，你们还要做主的学教研，因为这个主的学教研呢、啊，教学相长呢、啊，我自己经验过，对自己很大的帮助。我没有做，没有去读神学。以前呢，一直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就做主力学教员，做了10几年，我觉得很好，训练我讲道，也是光照我的灵性。我要教给别人呢，我自己先问自己，我做到了没有？我没有做到，我不能要求我的学生做。所以我把我10几个学生呢，就当作我的会友，我去关怀他们，我去探访他们，我天天为他们祷告，把他们的名字放在我的这个书房上面。所以每逢祷告一看，哦，我今天要记得这10几个名字，我要听他的名。我觉得这个很好，很好的享受，很好的侍奉，也是很好的享受。那我的学生呢，他也觉得很高兴。那么我们也功课好好的预备，礼拜一、礼拜二就开始预备了。如果引起动机，啊，以后如果分段，那么到最后如果提出教训，如果激励他们、挑战他们，让他们去遵循，啊，我觉得这个主日学教员太好了。所以我呢有机会我去参加做主的学的学生，我也参加做教研，我劝勉你们做这样的工作，好吧。第四呢，在教会里边应该侍奉的就青年事工，特别我们在座每一位多数都青年人了 啊青年事工里面有青少年团契啊，青少年的诗班呢、啊、也有青年福音队啊，有时候有青年福音队，如果你们没有也可以这样组织的，青年人比较容易的心起来，容易活了起来，但是也容易消沉下去。如果你没有工作给他们做，没有侍奉，他们就沉下去的。那么你应该有福音队带领他们去做这场福音。那还有呢，少年福音营，有些人啊，你邀请他来礼拜堂听到，他不大来的，初中生啊、高中生啊或者大学生，如果你有一个福音营呢，请他去住在哪边玩玩啊、打球啊，他们很高兴。那么但是呢，你要福音带进去，福音营。还有青少年的夏令会，有时候有的教会就叫做家庭夏令会，那也不要紧。 家庭夏令会里面一定有一段的时间，每一年有一段的时间让青少年一同团契，一同在一起。这些青年事工啊，你们应该参与。如果是青年人，你们应该参加青年团契，你们回去不要放弃那个青年团契。如果没有，你们可以发动组织，就有五个人以上就可以组织了。如果你教会里面发现有五个青年人，大家应当有一种组织，那慢慢就会多起来，就向外面去做传福音。第五点呢，有些教会有做，有些教会没有做，我劝你们要做细胞小组，这很重要。我看见很多教会啊，牧养非常好，教会很复兴很增长，就靠着细胞小组。我在菲律宾做过，我在三藩市也看见有个教会这样做，我在洛杉矶也看见有福音教会也这样做，做得非常好。那么这个应该这个细胞小组的区域应该是一个小范围，一条街有一个细胞小组。那这个小人数呢，最好不要太多，最好四五个之内，或者四五个，太多就不好了，太多他顾不了，太多就吵吵闹闹。如果四五个人，就是四个家庭了，五个家庭这样，你把他组这个细胞小组推举一个人叫做组长，那么他就是等于一个小牧师。那么我劝你们呢，最好你们回去就做那个小组的组长。那你呢，一个礼拜跟他们聚会一次，那聚会里面不是好像组的崇拜一样啊，一定要唱诗啊，一定要敬拜啊，一定要听到，不是这样的。小组里面主要呢是交通，你讲你的这个礼拜了，你讲你的见证，我讲我的见证，你讲你读经了，你在那一天呢得到光照，你讲那一次的祷告神听你了，做这个见证，那个很大的鼓励啊，分享祷告的分享啊，读经那这些。那么还有呢，提出来祷告，你最近有什么事情吗？你这家是要我们祷告的吗？你这个人身体不好，或者有什么要祷告的吗？那个叫做细胞小组。还有呢，要细胞小组要顾到传福音，就说我们这里呀、啊、邻近的地方啊，附近啊，究竟有谁没有听过福音呢？我们要不要向他传福音？所以这个细胞小组的功用是对内啊，下面第五点就讲是对内造就，但是对外呢就是传福音。那聚会的内容啊，我刚才说过了，聚会的时间呢，那么你这条街里面或者两条街里面很靠近的，大家的商量是什么时间比较好，是礼拜六上午好呢，还是礼拜六下午，还是礼拜六晚上好，时间不要太长，一个钟头差不多。那必要时也可以这样一同聚餐，或者如果觉得聚餐很麻烦，那就不要了，就大家来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那就散了，就那个很自由，可以一同商量。那千万不要当作一种交际，或者说哎呀我做生日了，那这一天我请你来好了，那就不行，专门为神的，还不是为了我们生日，为了生小孩，或者为了要请客才请你们来，那这个不叫做细胞小组，那个叫做应酬。第六呢，是各种的布道，我们要参与的，个人布道、家庭布道、信友布道、讲台布道，那这些啊，我们这个都应该参与，特别是个人布道。你们要好好的，既然做一个门徒，好好的受个人布道的操练，然后去试行。最要紧的还是行啊！很多人我知道他受过训练了，但是没有去行，结果还是空洞，还是没有果子。最少一年要引到一个以上来信耶稣。最好有这样的心智，你们最好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啊，最少一年里面给我一个到两个的灵魂。第七点呢，是作家探访。无论是查经班，我们中间有人是查经班来的，有的是教会来的，那探访非常的重要。探访就是一个造就，探访就是牧羊啊。我很奇怪，觉得有些新学院呢、啊、这个训练他们的学生呢、啊、不探访，我觉得这个根本是大错。美国有些新学院呢、啊、很不错，有些新学院现在是一塌糊涂。那告诉传道人呢、啊，每一天工作8小时。我说你是打工啊，是你是雇工啊，你还是神的仆人？如果是雇工，当然你8小时了。如果你本来是神的仆人，你自己要降下来做雇工，我说你真是莫名其妙。所以这个美国有些教授啊，教人呢、啊、教得一塌糊涂，现在就莫名其妙了。传道人不可以什么工作八小时的，他说哎会有的工作8小时，我怎么不可以8小时啊？超过1小时吧，只要什么，只要 overtime。 因为我们传道人怎么会讲欧姆泰，不晓得听什么道，不晓得教什么真理。所以呢，我们做家布道呢，传道人一定要带头，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帮忙，单靠传道人不行的。因为有些话传道人可以讲，有些话传道人讲的不如我们讲，我自己经验过。有时候我带领弟兄姊妹一同去探访，有些话我不讲，我带领他们去，就是让他们去讲。因为我讲的他们对方就觉得你是传道人，当然是这样讲了。如果我请一个什么公司的经理或者是戒严，他去讲的时候，他说：“哎，对了，他是戒严嘛，他跟我一样，他不是牧师，他讲的话跟牧师差不多，你看，那我应该听。”那变成对他是一个鼓励。所以你晓得吗？我们带这的人啊，我们去探访啊，我们的功效不会差过牧师的。讲圣经我们不如牧师啊，但是劝勉呢，有时候我们比牧师还要灵验，真的啊。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参与这个作家探访啊。你如果没有时间，一个礼拜一次好了，你一个礼拜抽一次，最少两个礼拜抽一次也可以。你同牧师讲，牧师我愿意同你做同工，我一个礼拜一次，一个礼拜一个晚上，你给我时间好了，你通知我，看看是那一个礼拜晚上，那么我愿意参与。第八呢，我们要参与一种工作啊，金针这分堂，就要开分堂了。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教会已经到了相当不错了，100个人以上了，那么应该会考虑开分堂，在一个地区里面同地区开分堂，或者到别的 city 去开分堂，就是教会产生教会啊。那么怎么开分堂呢？会有依据，就是说会有啊，有的要买房子啊，可以商量一下，喂，你要买房子啊。啊，不如大家有5家，大家集中在那个地区，好不好？那个地区很多中国人，在哪边我们开一个教会，用这个办法。那这5家住在哪边呢？无形中就做了基本会有了。有时候现在还没开始，哪边还没开始，就要你照样回来这个母会这边做礼拜啊。等到哪边开了教会了，那么你们这5家就归哪边了。那么这样就是一个增长啊，会有依据过去。还有呢，可以从家庭聚会开始，不一定是从借礼拜堂。到了第三步啊，我们可以借万个人的礼拜堂一同聚会。那最后一步呢，好了，我们可以买礼拜堂，或者盖礼拜堂。那这个就是增这分堂，就增加了分堂了，就是教会的增长了。那下面第九点呢，就提到教会增长的事情，我们要参与。这里我先提出来责的增长，责的方面呢，就是讲我们里面的这个本质了，属灵方面了。属灵方面呢，应该爱心呢，要在教会里面，我们参与一种的爱心的爱心、信心、热心这各方面的增长，生命的增长。那量的增长呢？今天我们研究的是相当的重要。质是做我们内部的基础，量是对外的发展啊。移民的增长，什么叫做移民的增长啊？远东来的，台湾啊、香港啊、东南亚来的，或者别的 city 来到你这个 city 的。我们要找他，你是基督徒，欢迎你来我们这里做礼拜。如果你还没有参加教会，如果已经参加教会了，我们就不必关心了。我们去拉他呢，反而有时候不好，大家教会之间发生摩擦。如果他还没有参与教会，你说我们欢迎你来啊，那这也是一种的增长。在远东虽然少了一个，但是在这里增一个，在天上看下来啊，是不增不减，没有减没有减，但是在最少在我们这里增加了一个了，不会少一个了，对不对？如果他离开了远东少一个，在这里他不加进来，那糟糕了，在神的国度里面就少一个，就失去了一个了。所以我们这种增长虽然没有大的价值，但是还是有小的价值。 B 自然的增长，什么叫自然的增长呢？就是我们家长信耶稣，我们的儿女带领我们的儿女也信耶稣，带领我们的弟弟妹妹也信耶稣，他们也在本教会里面受洗加入教会了，这个叫做自然增长啊。这种工作我们应该参与的，就是你如果你是哥哥姐姐嘛，你要注意你的弟弟妹妹了。如果你是已经做了父母了，你要关心你自己所生的小孩了啊。这个自然的增长就是我们要负责的，不要把这个责任推一个牧师哦。我记得以前在菲律宾啊、远东啊，这里这个毛病，有一个做妈妈的告诉我，他说牧师啊，麻烦你一下。我说妈是什么事嘞？他说你请你常常到我家里来好不好？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我的孩子们都不信耶稣啊，请你来跟他讲道。我说可以啊，不过我呢要麻烦你一件事。他说你牧师麻烦我什么？我说最好你请啊，多请几个牧师，你这次会建议啊，多请几个牧师。他说为什么？他说我因为我太忙了，不够应付嘛。 你这个人呢，请我常常到你的家，另外一家请我常常到家。现在我们这个教会有100多家，那么我的时间怎么分配啊？他在笑，干嘛？不闹。他说我这个，他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引到他们信主啊。我说错了，我说啊，你可以做见证，你会告诉你的儿女，信耶稣怎么好，啊，妈妈呢，这个见证讲给你听。很简单，做见证这个可以的。主耶稣都告诉我们了，先做见证，以后传福音。我说，如果你做好了见证，他受感动了，我来跟他讲，那就好讲一点。那这一点呢，我们应该自然增长，也是我们应该负的责任。信呢，突破增长。什么叫做突破增长呢？就是在你的四周围里面呢，有些人是拜佛教的，有些人是无神论的，有人是回教，有人天主教，他们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么他们全家都没有关系呢，你把福音介绍给他们其中的一个，那个人悔改了，这个叫做突破，这个叫做突破增长，是福音到他的家里面去了，产生一个巨大的转变。那个人信主了以后好了，他就负起责任，他有责任引到他们全家归主。啊，这种工作很有价值，这比自然增长还要好一步，叫做突破增长。第一呢，就是延伸增长。延伸增长是什么呢？就是上面第八点所讲的，是增加分堂了。你应该在本城，如果中国人多的话，你应该增加这个分堂。大概在北美洲平均呢，2000个人就可以设一个分堂，设一个教会。如果你那个 city 有1000个人以上到2000个，你应该要想办法把你的查经班变成教会。如果你发现你的 city 有5000个人了，4000到5000以上了，可以用来两个教会。有人呢设第二个教会，你不要嫉妒，不要说已经有这里，已经有我这个教会了，你要再来一个教会做什么？照美国的平均率来看，2000到3000就可以有一个教会。在台湾、香港呢，八千个中国人呢就有一个教会，就可以有一个教会。新加坡大概9000个人就有一个教会，所以北美洲算是进步比较快。大概北美洲大概知识程度比较高了，比较容易。所以呢，各位，如果你发现你的 city 有1万、2万的中国人了，那么不要紧啦，6、7个教会都可以，啊，可以这样开的，可以这样延伸增长。如果本地都没有了，延伸不了，你延伸到别的 city 去了，可以这样做。那么最后一个增长呢，就跨越增长。那就是我们支持这个拆船的工作，派人到别的地方去做跨越文化的工作，到别的国家这样子。那么现在在我研究呢，北美洲我的弟兄姊妹应该一个最大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研究到非洲嘛，因为非洲也比较严，非洲人呢有15%信耶稣，15%啊，我们中国人呢1%，还不到1%啊。你1%，你就帮助45%啊，信耶稣啊，那当然好是好啊。但是好像啊，好像你丢弃了99%，去帮助85%，对也是对啊，不对也是不对，是不是啊？对也是对，但是不对也是不对。那看你感动是什么。如果神感动你做非洲的传教士，当然是可以去了。那么离我们北美洲最近、最靠近我们的地方是什么？中美洲、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有30万的中国人，有30万的中国人，现在不到20个教会。我住在34那个 Bay Area， 就是湾区的，叫做 Bay Area。Bay Area 的中国人才20万以上，有多少教会啊？华人教会啊，120几个。20万的华人，120几个教会，南边我们北美洲的南边，30万的中国人。20个教会，相差了太多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北美洲的教会应该有一个责任，帮助中美洲，帮助南美洲，只要会说广东话、国语两样就行了，说国语的人说一点广东话，广东话的人说一点国语，那英文大家都懂得了，就可以到中美洲去。因为懂得英文的说西班牙话很容易，到哪边说西班牙话啊？我们在这里中信同工有4个，在这里有2个，他们稍微有点会讲西班牙话，他们才去了不久，我们中信的同工派到哪边去？我们派了18个人去做传教士，在中美洲、巴拿马、哥斯达黎加、 那么84年我们准备再派三个国家征服这个三个国家，一共要做5个国家的工作，盼望85年86年我们能够到南美洲去。南美洲现在是中美洲，那些地区啊可能只有10年20年的时间了，因为这古巴拼命的工作，苏联拼命的工作，恐怕有10年也没有，也没有20年。所以我们应该争取时间呢在那边工作，这个就是跨越文化的工作。今天晚上大概有个那个破证，就是郑真成孙教授从中美洲回来，他今天晚上会做见证的，在大堂里面会做见证。那第十就是拆船侍奉，其他两个字就下面你会排很多了，不过我提出来呢，其他是拆船侍奉。拆船侍奉里面呢，如果你的查经班、你的教会还没有发动拆船，你应该想办法回去发动拆船，组织拆船委员会。那我在小组里面，在 workshop 里面呢，另外一个 workshop 里面有人问我，怎么样发动拆船呢？我这样简单解答：第一，你要好好祷告，你本身站得稳，有负担，不怕困难，好好祷告，求神给你亮光，给你力量。第二，你应该做个人的工作，你回去，如果你的牧师、你的传道人、你的带领的人，他是赞成，那就好。他不赞成，你要想办法为他祷告，也说服他，用圣经的真理来感动他，把这一次所学到的回去告诉他。那一个一个都把那些领袖、查经班的领袖、教会的领袖都讲好了。好，到了第二步，到了第三步的时候，一步是祷告，第二步是个人工作，第三步呢，这个同工会议通过这件事。第四步呢，就产生拆船委员会的委员。同工比如说是4个人，不必4个人老是去筹备这件事，请3个做委员，或者请5个做委员，专门筹备这件事，做拆船的工作。那么好了，到了最后一步是什么？会有大会通过。只要领袖们通过会有大会，大概没有什么，没有难关的。那么你怎么样能够使到那个会有大会通过呢？如果你有感动，不是单单你一个人讲，你讲一点，故意的那些另外一个同工讲一点，第三个同工讲一点，第四个同工讲一点，那么他们一听啊，就叫同工分部坐在下面，这个人在那个角落讲一点，那个人在一个角落讲，那个人在后面讲一点，他们一听，哎呦，四方八面都讲了，好了，举手了，赞成了，一定不会反对的，因为你是讲的是真理嘛，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嘛，人家要反对你嘛，变成是反对了耶稣了，反对了圣经了。人家不敢的，最多他们提出来，哦，我们查经班人太少了，教会人太少了。你说不要紧，他太少还是可以做工啊，2个3个还可以做嘛。有人出去做宣教师，有人奉献独生酒，这不是一件好事吗？那而且有的人提出第二个问题，哦，我们金钱不够嘞，你看我们查经班有什么钱啊？我们这个小教会什么呢？连租房子都没有钱嘞，你要买房子的时候买礼拜堂啊，现在几十万都买不起，你现在要提上拆船了、啊，全部跑掉。你说，哎，做拆船不是单讲钱啊？第一先讲人，我们1块钱都没有还可以做财产啊，最了不起我们在经常会里面抽1/4好不好，抽10%可以不可以啊？神规定不是说每一个人呢1/4要归给什么，那么我们整个查经班整个教会就1/4不要用了好不好，让别人用，那神更喜欢了，这个最少可以做到了。所以从这里开始，我记得我在菲律宾呢就这样开始的啊，那个时候第一个宣教师派出，他说没有钱了没有钱了，这我不是，你不要这样搞啊，太麻烦了，你这个人来，我说不是麻烦啊，这是耶稣要麻烦我们的，不是我正果麻烦你们，是耶稣麻烦你们了。我说好不好，把1/4抽掉，他说好，1/4倒有点道理啊。好了，有从这里开始我就安心了，因为一个月用几千，那么一抽出来就几百了，对不对啊？那一人用几万，一抽出来就有几千了。那么好了，我们请一个算价师，这些算价师，那个时候快就比菲律宾没有什么难处。以后慢慢多上钱，所以呢还是注重人，以后再注重钱，从这个经常会里面抽出来，大家不会什么反对啊，可以从这里开始的。那还有呢，就是拆船侍奉里面呢，我觉得可以要产生宣教师很难，可以先鼓励青年人参加复印队，短期复印队，我们不敢说短期宣教师，短期宣教师这个名称呢，在西方看起来是2年的，去做宣教师2年到4年的，我们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呢，2年到4年已经是长期了， 我们的英文是这样，所以我不讲这个短期三角式，这短期复原队两个月三个月，就那你用那个假期六月七月八月这三个月奉献出来好不好？有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像他这三个月奉献出来，如果他经济没有什么困难的话，他会的。有的人要去打工啊，下个星期才可以交学费啊，他没有话讲了。如果他不必去打工的话呢，叫他奉献三个月他会。所以我们这几年来，这四年来啊，我们这个喜光岛博士不是另外一个拆船组，喜光岛博士在那边做带领吗？就是我们中间的同工，拆船部的主任，他呢每一年都带一个复印队到中美洲。这八个宣教师啊，多数都是参加那个短期复印队以后，他受感动了，哎呀，那边就是我的意向，那边我看见人的需要，我到了那边三个月里面，神就用我引到不少人归主，好，我明年去做宣教师，就这样子出来做宣教师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要做宣教师啊，很不容易。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比较聪明啊，不像这个西方人那么简单。我觉得他这个西方的弟兄姊妹有个好处，他们很单纯。你看他去讲信耶稣，啪一下就举手就信耶稣；他奉献了，啪啦一下就举手就奉献。我们中国人很难的，你讲了以后，他慢慢的考虑啊，我母亲赞成吗？我爸爸赞成吗？我的爱人赞成吗？哎，如果我不会做怎么样啊？哎，我的身体有毛病不行怎么样？哎呦，我不太多考虑，那个手很重啊，举不起来。那么最后呢，不晓得巴拿马怎么样啊？我们中南美洲先做会吃人的，我将来我这块肉给他吃掉，那怎么办？最好让我先去看看。我本身也去看了，我看了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巴拿马通加州都差不多。哦，原来以前是美国管的，高楼大厦，还有巴拿马的硬货。以前我没有去以前的时候啊，我就认为啊，巴拿马都是在土人住的，到哪边去我要担心给他抓去吃掉了，那怎么办？到哪边才看得通美国一样一模一样，用的还是美金，他们还没有自己的国家的这个纸币，所以我这个印象完全错了。那些我们在北美洲那种觉得中美洲啊怎么落后啊，怎么不得了啊，好像以前我们看过五个这个宣教士到哪边去啊，南美洲去啊，给他吃掉了，那怎么办呢？我都不去了。我们中国人这种中庸之道，总很小心的，明哲保身，要小心一点，对不对啊？但是呢，你去看了以后就受感动，所以这些福音队很好的。有的人到澳洲看看了就会留在澳洲，有人在中美洲看看，你觉得中美洲是他的意向，是他的使命，他就留在那边。所以我觉得这个福音队很不错。你们将来如果有机会啊，参加这个中国圣徒布道的福音队啊，或者参加这个澳洲哪边呢、啊？Many Wong那边的这个华侨布道会的福音队啊，都可以的。应该去看看，开广我们的心，不会太窄。老是看到北美洲，开广一点，看到澳洲怎么样，看到中南美洲怎么样。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国人呢、啊，这个中国的教会在北美洲啊，应该有很厉害的负担，就对中南美洲，这一点很重要。好，我就讲到这里了。那么剩下差不多十分钟，各位，我们来这个研讨一下，好不好？你们对于这四点呢、啊，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好的意见补充？我记得我前两天带领的有一两位啊，对我很大的帮助，他补充了，嘿，我想不到的他补充进去，我没有经验的他补充进去。很有帮助，我喜欢听见你们，无论是有经验要补充进去的，或者有问题要发问的，都可以讲，有没有？好。当然也算了，不过呢，平常如果已经是。平常已经早餐没有吃了，到哪边说先吃祷告，我想这个是在神面前好像就比较那个分量就比较不够强啊。那是好是好的，因为平常我知道有的人都吃早餐，那么我不吃，那么就表示有一点摆上去了。因为我平常吃，我现在不吃，那才是真正叫做进食祷告。我平常已经不吃了，现在我去祷告的时候，我说我进食祷告了，就好像在神的面前有一点分量不够，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个人的问题，我这样想法。能够加上好，你中午而不吃，一顿祷告下去，那我觉得顶呱呱，很好。好，还有什么问题哈？半途软弱就是你什么讲软弱，就是说啊，半途不参加了。这样子，如果他饿了，真是应该平常有一点教导， 啊，接着祷告会饿了，不会饿。他这个胃啊很奇怪的，这个胃啊，你饿的时候忍耐一下，大概十几分钟忍耐过去，他自己不饿了。我自己经验过，我经历过两天三天，我都经历过，我觉得头一下子很难受，那以后完全不觉得，不晓得什么道理。那以后是感觉什么？不是感觉到饿，感觉到身体没有力量，是有，就是好像软绵绵的，这样没有力量。而是软绵绵，我还会去祷告，他给唱诗啊、突击呢，还是去祷告，还是会。所以我不是说鼓励大家的时候，你一定要三天两天，不是。但是你不妨先一餐试试看，那看你一餐的到了那个吃饭的那个时间呢、啊，你不吃的时候，那就很难过。所以耶稣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你赶快去祷告，你一专心去祷告了，那个饿的时间过去了，等一下起来就不会，啊。那么如果真的他回来看看是跟你叫苦连天了，那就说你已经知道了，那么如果真的有困难的话你就退出去，如果他真的有困难啊，不要公开讲，他就会后告诉你带领的人，觉得你实在有问题他可以退出去，不要勉强他。如果他真是付代价饿了，我还是坚持，因为我已经答应神，那是很好，神一定会帮助他。好，还有什么问题吗？嗯，好，你们两位啊，后面一位先讲。在北美洲不大适合，在这个菲律宾也好啊，在香港、台湾呢、啊，好像就是平常不通知他先去敲门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北美洲有问题啊。北美洲最好呢，就是能够先知道他电话最好。现在联络一下，就是说，邻居的先想办法，就是说看见他了，他说，哎，因为你知道他这个邻居这一家是中国人了，那么你就问他你贵姓大名啊，你的电话多少啊，啊，或者隔壁一条街啊，那么先打几句招呼，你说如果有空的话，欢迎你到我家里来坐，我们先表示打开我们的心了，如果欢迎你呢，那么有空的时候我要到你的家里来坐坐，可以吧？可以啊，他一定中国人是这样子的，一定说可以，不会说不可以，他不会这样打我。好，可以的话，你的府上电话多少号，就把他记下来。就他等于那么过了两三天呢，就打一电话进来说，那一天我在门口碰到你啊，你给了我电话了，我想来你这里坐一坐，好不好？就这样子开始发生关系。我想应该规矩应该是这样。是。对对，就有各种的表现不一样啊、哦。比如说你头一次去啊，我想头一次最好不要讲耶稣，那你的信仰你不要告诉他。第一次、第二次都不要，要发心那个朋友的关系。第一次看见他这样的，第二次你不妨请他来吃饭。那吃饭了一看就你家里的布置，他稍微有点知道了，你知道？那不要紧，最少呢他下一次会请你回你吃饭的。中国人是这样的，他不摆一些别人的，他有点礼貌的。那么等到他请你去了，你就不妨开始讲，而且讲呢，开始讲了不要紧，一定要对方信耶稣，不要这样说，你讲一些见证，讲一下啊，我信耶稣以后怎么平安，怎么得到好处，讲一讲，那就完了，就不必说哎你也来，这个话不必讲。那么有时候也讲家里面有些人病了，是医生都没有办法了，我们经过祷告，哎很灵验哦，那么病就好了，那么做一个见证就完了。到了以后看见他的反应不错了，开始给他传道。这样讲比较好，啊，一步一步来。万一到咀嚼了，真的他以后也会咀嚼的，是吧？又姐，到了咀嚼了，你知道他的地址了，不妨寄书给他，寄杂志啊，寄书。好像中国信徒月刊呐、啊，很多不信主的都喜欢看，因为里面我们多数都是见证比较多。我们现在寄到全世界10万份，到明年大家的要求啊是15万份。中国信徒月刊，如果你们需要，你们可以把地址写给我，我们是免费的送给你们。你们为我们祷告就好，就凭信心仰望神。那这些是传福音的材料，有些好的单张寄给他，一个月寄一次，而且换一个月寄一本书，这样寄给他，发生一种感情。那到圣诞节的时候，你要庆祝圣诞的，请他全家来，不来请他全家来，那这也是一个办法。复活节就请一次，请他来，总是这样的，多方面想办法啊。好，第二位。对，你提的很对，我是准备你提这个问题啊，准备大家。我所提的呢是说，教会有这么多的事工可以做，不是说你们每一样都参加，一定要照你的时间 少女的感动，最少参加一个，你不能说没有，能够两个更好，啊，不一定说正式祷告，那就是一个差不多同人都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可以另外参加探访啊，或者参加个人布道啊，或者什么，啊，最少参加两个，啊，哎，我觉得一个教会啊，查经班刚开始呢有一个毛病，就样样事情都要找到你，特别你们来赴会的人啊，他们大家晓得你们比较热心了，什么事情都找到你。有这么一个毛病，但是如果教会大的时候啊，哎呀，那散得不了，有第二个毛病，这个人做一点的，那个人做一点的，最好呢是这样子，开始的时候是不得已的，我们大家都做，看看什么事情都参与，那以后你要发现弟兄姊妹，应该他们都有侍奉，要分给他们，尽量分给他们，鼓励他们也做，开头他们做不好不要紧，你在暗中指导他们，他们最后会做得好，没有一个人生出来就做得好好的，不会的，我们也是这样的，啊。好，这个问题很不错。还有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要结束了。时间到了啊！好。
因为小教会他没有这个学的，那刚开始怎么找这些教育老师？因为
对，无论如何要有，就是大原则先定下来。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如何找到教员，找到学生？学生嘛就有了。学生呢，比如说我们这一班人就是学生呢。那你回去同样的那些念这个研究院的呀，念大学以上的呀，或者已经出来做事了，就是咯，也许他们我们的这个后面呢，父母啊那些老人家都是学生的材料了，管他信主不信主，我们尽量请他来了，啊，这些都是学生。那问题是教员呢最好是什么呢？如果你小教会有牧师，最好头一次牧师是本身下去做教员，你鼓励你的牧师去做。除了等于下一堂的主日崇拜当然讲到了，前面那一堂啊，牧师先下去做，牧师做的是带一个副手，这个副手也许是你，也许是别人，那么跟随他，看看他牧师查经是怎么查的，那么最好是有系统的，做主日学教员呢，带领学生呢，教导呢，不要像主日崇拜这个礼拜讲这个，下个礼拜讲另外一个，最好不要这样，一个查两个查经的办法。那个材料，一个是从马太福音一直讲到启示录，每一次都讲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啊，这么一直讲。那么一章里面如果有很多段呢，你就选一段，啊，下个礼拜是第二段了。那么这样的讲呢，他们很高兴啊，这个有条有理，有次序下来。另外一个查经的办法是题目，是中心主题查经。比如说你头一次定的主题，得救真理，啊，得救真理什么叫做罪？啊，罪是罪的可怕。第一次叫做罪，罪的可怕。你要是嘛讲啊，罪怎么样，就使到他变成没有罪，哦，那除了主的你保学，其他古人呢用什么方法，什么方法都不信。那最后用的办法是什么？就用。那么得救的真理呢？讲过得救的真理，得救同诚意同重生这个都有关系的。你最后讲重生呢、啊？讲诚意。好了，得救真理讲完了，那么你就讲什么？就讲生命的真理。得生命，得丰盛的生命，从读经里面生命的长进，从祷告里面生命的长进，从这个聚会里面生命的长进，从做工里面呢生命的长进，来一直讲一直讲，查过去了。好，以后你再讲什么教会的真理，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殿。好，第一堂讲神的殿，第二堂讲神的家，第三堂讲呢主的身体，第四堂呢讲主的这个妻子。啊，教会的真理讲完了，好，你再讲什么国度的真理？耶稣快再来了。也是再来的时候怎么样，也是再来以后怎么样，神的国度实现怎么样，将来新天新地怎么样，那这个叫做中心的查经。那么主日学说经听了以后啊，他就得到非常大的帮助。你听了几一两个月啊，得救完全清楚了。那得救就呢，你要告诉他你得救了没有，你还要检查他呢，你得救了没有，你真正悔改没有，你每一天有没有认罪啊，那么进到这个教会的这里，你爱不爱教会啊，你有没有归属感呢、啊、那这些对他们都很有帮助的。我提出到这里为止了哈，啊，时间到了，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天父啊，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堂有这样的这个研究 worship， 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放在你的手中，让他们明天回去，你都使用他们参与教会的事工，照着他们的时间恩赐负担放在教会里面查经班里面的侍奉里，就使用他们每一位，奉主的名来祷告，阿门。